各位弟兄姐妹们早，感谢神，今天早上我们再一次聚集在这里，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而且能够再一次借着主餐来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感谢神，今年下半年，我有机会用三次的时间跟大家再分享关于刚刚所看到这个在爱里切磋琢磨这样的一个信息。今天来到第三次，我上一次有跟弟兄姐妹提到说，在三次信息当中可能最不容易的是今天所要分享的这个信息。看一下啊。很感谢神能够今天来到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第三次的信息，关于在爱里切磋琢磨。我们提到说，我们在每个人的家里面，我们的教会也是神的家。到底我们的家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以前我们提到说，家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彼此接纳 acceptable。我们平常在外面碰到许多的人，我们不一定被接纳，但是我们希望在自己的家里是能够被接纳，做自己的地方，而且是被关心、被关怀。我们彼此 available for each other， 是可以互相安慰、鼓励的地方，而且是能够被看重 appreciate。用三个英文字，就是accept, available, appreciate， 是这样子的一个地方。不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里，甚至是更是在神的家庭家里面，我们希望能够感受到这些。但是我们却发现说，我们常常是在神的家也好，我们自己的家里也好，我们常常是伤痕累累。因为我们今天因着彼此的不同意见，常常会有许多的冲突，我们甚至会有误会，我们会有偏见，而且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有自己短缺的地方，特别是我们是罪人，所以常常会互相得罪。所以我们常常在神的家里面也好，我们个人的家里面也好，常常是觉得伤痕累累。但是今天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把我们买赎回来，我们的神不只是拯救我们将来有永生，更重要是在我们在这世上的这段时间，他有他的美意。虽然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伤害过人，也被别人伤害，但是这一些经过这些过程，希望我们能够看到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每一个家里的美意。那我这一次的主题三次特别用一个经文，就是箴言里面所说的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干也是如此。我们第一次特别在谈到说，我们能够学习彼此接纳、欣赏不同，在追求和睦当中，不是强求相同，而是看到神创造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很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把我们的看法当作是真理，但是其实我们只是有不同的 opinion 意见，不同的 perspective， 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彼此的不同，我们是不是能够学习彼此接纳，而且欣赏彼此的不同？虽然相异，我们每个人不一样，但是我们是不是愿意不只顾别人的事，不只单顾自己的事，也愿意顾别人的事，而且在爱里联合。联合不是说我们成为一起，而是 union， 不是两个圆成为一个圆，而是两个圆有我们相交集的地方，但是联合在爱里联合，不求相同。那特别是靠主耶稣基督，他能够我们大家能够靠主协调。那时候用的一个例子是 symphony orchestra， 我们每一个人可能用不同的乐器弹奏不同的音乐，但是在主耶稣基督他的 conducting， 他的指挥下面，我们能够演奏出很和谐 harmony， 不是 the same， 不是每一个人都要一样，但是一个 harmony 的一个 symphony， 靠主协调，这是我们那次所学的功课。而且我们接下来谈到说，我们要合一，其实有很多是需要经过我们彼此的沟通。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忘记说，沟通包括四个部分，我们想要说什么，跟我们说出来的，我们说出来跟别人听到的，跟别人想他们所听到的东西，我们常常以为沟通是很容易的事情，我爱讲什么就讲什么，但是常常会造成很多的误解误会。所以我们清楚的表达我们自己的原意，而且是沟通也包括不只是讲，而是愿意好好去聆听别人的，好好去了解对方想要表达的是什么。如果有误会，我们是不是愿意主动去澄清，然后彼此借着爱心宽容，借着和平联络。这是上一次我们所分享两个主要的主题。那今天我们要进到最后一个主题，就是讲到说我们是不是能够学习彼此饶恕，不要怀怒记恨。我刚刚有提到说，这可能是我们在这切磋琢磨当中要学习当中最难的一个功课，但是今天希望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能够来思想来学习这个功课。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聚集我们弟兄姐妹在你的面前。主，我们再一次真的是仰望我们天上的主，在这世上我们看到许多的事情纷扰我们，是非不明，真的是看到这世上有很多的不公不义。主，我们人跟人之间虽说要彼此相爱，但是我们却常常彼此的伤害，不止在世界上，我们的职场，我们这世界是如此，有些时候我们在家里，甚至在神的家里面，我们都有经历这些。但是求主今天早上真的是让我们在这边一起再一次借着主餐借着主耶稣基督，你的身体为我们打破，你的血为我们流。主，让我们在这样子纪念主为我们的舍身钉死在十字架上给我们救赎的恩典的时候，让我们也能够思想如何向神你饶恕我们，我们也学习彼此饶恕，不要怀恨记怒。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亲自向我们说话，来改变我们的心，更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其实每次提到饶恕这两个字特别在教会里面我们总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个功课。我还记得很清楚，这是我自己的软弱，但是在2012年我离开职场从代职侍奉开始到全职侍奉，没有多久，我在我们的教会 RCCC Raleigh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那时候的牧师问我说，钟信，你要不要哪一次上来主日崇拜跟大家分享一些饶恕的功课。我个人我是很少拒绝别人的，但是那一次我真的是不得不跟牧师说可能没有办法。为什么没有办法？我坦白的说，因为我心中对某些人还是不能饶恕。我一个不能饶恕的人怎么叫我上台说饶恕的这样子的一个信心。不过很感谢神借着那一次的挑战，让我真的是能够在这个功课上被神所琢磨，能够更了解什么是饶恕，而且并不是只是知识上理性上，在心里在灵里真能够学习这样子的功课。但是今天我们一起来慢慢来思想关于饶恕，我们是不是曾经有什么样的经历使我们很难去饶恕某一个人？当然我们回顾我们过去的人生，我们成长的过程，我们的家乡，我们在学校里，甚至我们后来来到美国，在这边所遇到的，甚至在我们的学校进到职场，在我们的家里，原生家庭也好，新的家里也好，来到教会，可能我们都有经过一些事情，让我们觉得说很难去饶恕一个人。我们看到自己所受对方的得罪伤害，我们觉得不能饶恕，特别对方一点悔意都没有，他都不觉得他有错我们更很难饶恕，他也不肯道歉，而且他没有改正。碰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很难去饶恕对方，而且 我们觉得饶恕对方是一件没有公义的事情，难道就让他这样子get off the hook？我们不愿意去饶恕。但是我们仔细想想看，在我们周遭思想一个跟自己很亲近的人，特别是夫妻请问彼此我们有没有得罪过对方？我想我还没有见过一对夫妻说他们从来没有得罪过对方。其实我从台湾来，台湾有一个俗话，用闽南语、台语来说，跟阿拉伯学欠债，用中文来说就是说夫妻是互相欠债的，他们有一种前辈子，大概是互相欠债，所以今天成为夫妻。其实我们夫妻从认识开始，后来每天相处，如果我们仔细思想说，在这世上大概得罪欠谁最多，或是谁欠我们最多，其实静下心来，可能是我们夫妻哈。每天相处，跟其他人还可以保持距离，但是夫妻每天在一起啊，真的是常常会伤害到对方。当然，接下来可能是什么？父母儿女，父母儿女互相也是欠很多很多。我们想到，我们越亲近，我们就得罪对方越多。弟兄姐妹，原谅我的软弱。从小我是一个很孤僻的人，因为我不喜欢跟人在一起。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跟人在一起只有两个结果，一个呢是被人伤害，一个呢是伤害人。所以我就变得很孤僻，我不愿意跟任何人在一起。而且在这个整个彼此伤害过程，真的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但是我现在已经结婚了将近40年，我认识玉芬已经将近快要到50年的时间，但是我们为什么现在还可以在一起？如果我们想一个我们很亲近的一个人，是不是我们从来没有彼此得罪过？不是，不是。那为什么今天好像彼此得罪那么多，我们还能够很亲近呢？其实我们仔细思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所以我们都会彼此得罪。即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并不是说我们信主的那一刹那，我们就从此不会再犯罪，不会再得罪人。那只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但是我们成为神儿女之后，我们还是会彼此得罪，彼此欠债。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能够有亲密爱的关系呢？很简单，那是因为我们有在彼此饶恕。我们有在彼此饶恕。我们人都是自私、有限、不完全，在我们交往相处当中，常常真的是有彼此得罪的时候。刚刚提过，在即使是神儿女，我们也都是罪人，只不过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并不完全，所以一不小心呢，我们还是会有彼此得罪的时候。有一个人跟他很要好的朋友，他是基督徒，但是他的朋友不是。他跟他传福音传了很久很久的时间，但是他的朋友一直不愿意接受，不愿意跟他到教会里面去。有一天，他对他那个最好的朋友跟他说，你知道罪人到哪里去吗？他那个说，知道了，知道了，你看我们罪人到地狱去了。他说不是，罪人都到教会去。罪人都到教会去，教会并不是一群义人好人聚集的地方。其实换句话说，以前我常常会觉得说，教会是一个法院，在定人罪的地方，里面都是法官、检察官。但是真的，教会是一个医院。耶稣是说，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你们当中谁不需要医生的，你们就不要来。但是这些有罪、有病、需要得医治、被医治的人，到我这里来，到教会里面来。所以教会并不是善人、义人、完全人的组合，而是一群蒙恩的罪人。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有罪。我听过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但是基督教不是劝人为善，基督教是说让我们知道我们人单靠自己无法为善，并不是说啊，基督教是劝人，你们要爱人，你们要如何如何，我们就做得到。不是，单靠我们人自己 我们人无法为善，所以我们来到这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的新生命。那我们彼此呢，是在这边学习什么啊？关怀、疗伤、鼓励。我们刚刚讲到这是一个医院，玉芬以前她动过髋关节手术，动完手术都要经过 rehab， 就是复健这个过程。我好喜欢那些复健师，我陪他去做复健的时候，他脚还是虽然开刀了没有力，还是走路没有办法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复健师一直说没有问题 ，You can do it， 慢慢走，慢慢来，然后陪他走过这段时间。其实我们在教会弟兄姐妹需要的是彼此的安慰、鼓励、关怀，而不是指责。在这边当，我还是说不是当法官、当检察官，而是我们是都在 rehab， 我们彼此在这个过程彼此鼓励，而且要学习什么？彼此饶恕，彼此饶恕。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刚刚用的例子，总觉得是别人欠我们的债，而且我们的每一次的反应是这样：当别人得罪我们欠我们的债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很生气。生气以后，我们会去讨债，要去把这些债讨回来，讨回来。但是如果我们的生活生命只不过是不断的讨债，不断的生气，其实我们不会得到什么。只会赔更多。为什么生气加讨债会赔更多呢？因为得罪我们的对方完全不理会我们，我们自己呢，气到晚上睡不着觉，气到高血压、心脏病、胃溃疡，对方一点事都没有啊，是我们自己在那边气个半死。有人说，生气啊，不饶恕对方，就好像自己喝毒药，希望对方死一样。我以前在我们教会粤语部的叶牧师，他讲过一句话，那是已经十几二十年前的事情，但是我到今天还记得那句话，因为他一讲，我说我就是这样。他说生气呢，是拿别人的不是来折磨自己。生气是拿别人的不是来折磨自己。弟兄姐妹，今天还不只是这些得罪我们的人，今天网络上平台上很多人很多的意见他们都讲出来，我们看到对政治人物，对许多的人物，我们都很喜欢品头论足，都要去攻击谩骂一番，我们都拿别人的不是来做什么？来折磨自己啊！我们为了别人的不是气到睡不着觉，高血压、心脏病、胃溃疡，这些只不过就像这边所讲的是赔更多。但我们不只是拿别人的不是来折磨自己，我们也常常会拿自己的偏见来折磨自己。其实我们看的不一定是对的啊，我们就在那品头论足，说那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我们拿自己的偏见来折磨自己。而且更多的时候，我们会拿彼此的误解来折磨自己。最近我们读书会在看一本书的时候，提到说在纽约地铁有一个爸爸带着三四个小孩，那三四个小孩在地铁上跑来跑去玩啊，喧哗啊，旁边的乘客很生气，就直问他的那个父亲说，你怎么小孩是这样你都不管的？那个爸爸就默默地说，很抱歉，我们刚刚参加完他们母亲的追思礼拜，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样子，我自己都很悲伤，我不知道怎么样子来跟他们说话。我们常常不知道对方的情况为何，我们只是用我们自己的偏见甚至彼此的误解来折磨自己。我们用我们单方面看到的，真的生气是一件稳赔不赚的事情，只是让我们赔更多。而且呢，生气如果是讨错债，我们会欠更多。弟兄姐妹，当别人误会我们、论断我们、污蔑我们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觉得别人欠我们的债？我们会的。但是反过来，当我们误会别人、论断别人，事情事后才发现说不是这么一回事的时候，我们好像什么事都没有。 我们甚至都不会觉得我们欠对方的债。其实我们在攻击别人、生气别人的时候，如果是讨错债，我们是欠更多，只是我们不觉得我们欠别人。所以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要过一个讨债的人生、生气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如果只是讨债、生气，是一个稳赔不赚的人生。所以在圣经当中，保罗提醒我们说，生气是，他说有些时候我们会生气，因为毕竟我们神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我们人都有公义的心，所以看到这些罪这些事情，我们会心中会有怒气。但是他说生气不要犯罪，不要被这个情绪而掌控，而且他说不要含怒到日落。但是最重要的是，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不管我们的生气是有理没有理，我们不要含怒到日落，这是指说不要被我们的情绪控制掌控。我们应该去掌控情绪，不是被情绪掌控，更要小心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我们一定要解除我们心中含怒的情绪。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教会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不和，我们会彼此得罪侵占，这是我们都会碰到的事情。但是一定要提醒彼此，提醒我们的敌人不是弟兄姐妹，我们的敌人是谁？是魔鬼。我们常常是像美国人说的 friendly fire， 友军跟友军不断的在那边互相对打，敌军开心要死，真的是这样。教会弟兄姐妹，我们彼此攻击的时候，最开心的是魔鬼。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不要做这些心痛仇快的事情。我们希望能够学习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要开始学着用爱心互相宽容，凡事谦虚，不要觉得自己看的都是对的。我们谦虚下来，谦卑下来，不是含怒，而是带着温柔的心，而且需要忍耐，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一触即发，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发错脾气。我们要用忍耐，而且用爱心，这边提到两个字，宽容，用爱心互相宽容。它的英文的翻译用一个很有意思的字，叫做 make allowances for each other's fault。 即使对方真的是犯错，我们要 make allowances， 我们翻作宽容。但是我来到美国发现 allowance 这个字在英文有另外一个用法，是父母亲给小孩子 allowance 是什么？零用钱。什么是零用钱？是父母给的，不是我们自己赚的。别人给我们的，神所给我们的 allowances， 那当别人真的是用掉的时候，我们不以为意。举例来说，我们今天待会聚完会，我们要吃中餐的时候，如果小孩子在当中跑来跑去，这样撞我们一下，我们会不会去跟小孩子计较？不好意思，说不定有人会。但是小孩子撞我们一下，我们就说，哎，算了，他是小孩子。如果每一个小孩子都撞我们，我们要去叫他来，叫他们父母来，要赔罪道歉的话，啊，那真的是我们很难继续相处下去。我们总是有一些所谓的 allowance， 说有人忽然开店进来，我们忽然有人如何如何，我们是不是心中有这些所谓的 allowance？ 我还是说这个 allowance 不是我们自己的，神给我们的爱心、温柔、彼此宽容。彼此能够给予对方，宽容对方，而且在彼此相爱当中，爱能够遮掩很多的罪。遮掩，英文有人说是用 cover， 这边用另外一种翻译方式，他说 overlook。我刚刚提到说，我们夫妻也好，父母儿女相处，我们是会彼此得罪的，但是为什么还能够继续下去？因为我们常常是 overlook。如果我们的我们没有办法有从神来的爱，我们的爱如果只是自我短暂、浅薄、有条件的，我们很难去给对方宽容 overlook。但是如果我们用神所给我们的，这边用的一个字是 deep love， 很深厚的爱，我们神爱我们，让我们从神那边去支取爱。Overlook 的另外一个英文字是 let go，let go 释放，不要紧紧抓着。我还是说，我们如果不能够放过，倒霉的还是自己，不是对方。小孩子撞我们跑掉就跑掉了，我们还记着这小孩子怎么这样，他父母亲怎么样，受害的还是我们自己。我还记得标杆人生的那个牧师 Rick Warren， 他有一次讲一句话，他说婚姻呢不会制造问题。我们常以为婚姻会制造问题，因为我们两个个体结了婚之后，我们变得很近了之后啊，两个人就吵吵闹闹很多的事情。但是这位牧师说 Marriage does not create problems, it reveals them. 婚姻不会制造问题，只是把我们个人原有的问题显露出来。我们人跟人有距离的话，很多的问题不会被显露出来。但是当我们每一天很紧紧的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们这些问题通通揭露出来，并不是婚姻的问题，而是我们人本来就有的问题。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说，哎呀，我们因互相吸引在一起，因彼此了解而分开。我们常常听到很多这些话，但是神盼望我们不是了解，是选择分开，而是了解之后，刚刚一开始学的，了解能够选择接纳，接纳。在我们人的不完全中，希望能够借着神的爱，让我们彼此学习相爱的功课，来学习饶恕，来学习 cover up, overlook, let go。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但是我还是说，我们平常很难做到。为什么？刚刚讲的，对方又不懊悔，又不道歉，又不改正，我怎么饶恕对方？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想用一个图，我们彼此来思想看看。我们人呢，平常的顺序是这样：别人得罪我们，我们第一个就是看对方是不是有没有改正。如果没有改正，我们绝不饶恕。我们是希望对方改正了，然后我们能够彼此和好，之后我们再考虑是不是愿意饶恕对方。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平常人的饶恕，但是神的饶恕不是这样。为什么不是？我们仔细来想想看，神饶恕的过程恰恰相反。怎么说呢？神呢，是先饶恕，并没有和好哦，对方也没有改正哦。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所说的七句话，其中一句，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怎么样？所做的，他们怎么样？不知道。请问这些钉耶稣的兵丁，他们悔悟改正了吗？他们跟耶稣和好了吗？没有。这些法利赛人，这些世上这些所有的人，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已经和好改正，所以耶稣才饶恕他们？不，耶稣先饶恕。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不是为义人，是为所有的罪人。他在那边先饶恕，饶恕之后，他预备好救恩的礼物。待会我们说不定会谈更多一点。有人以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只是为了我们基督徒神儿女，不，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万人付出赎价，他是为所有的人都付出赎价，他已经饶恕所有人。每一个人我们都得到救恩的礼物，问题是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救恩。为什么？我们不肯接受啊！有很多人为我们要送礼物给我们，不收，甚至给我们了以后，我们拿到了丢掉，收起来。所以神为我们预备救恩、预备礼物，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跟神和好，只有接到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我们愿意接受、相信的人，我们可以跟神和好。而且，是不是我们都要改正到一个程度，成为圣人，才能够得救？这是世上宗教的想法。但是我们的想法不一样，我们是跟神和好之后，神怎么样？ 慢慢改正我们。我们今天神给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 curriculum， 一个修课的过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软弱的地方，要学习功课的地方。神一步一步借着许多的事情让我们去改正。所以当我们是谈到饶恕的时候，我们先要从人的饶恕的这种 perspective 回到神饶恕的这个过程，先学习饶恕，并不是说对方改正和我们和好之后才饶恕。记得饶恕呢，是跟过去有关。对别人过去得罪欠我们债的地方，我们饶恕这些。而且为什么能够做到饶恕？不是对方如何，而是因着神跟神的关系，跟对从神那边支取爱力量来饶恕对方，特别是因着神饶恕我们，所以我们能够饶恕对方过去对我们的伤害。所以饶恕是跟过去有关，是我们跟神的关系，跟对方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敢和好，这是双方的关系。对不起，刚刚我再回来刚刚的图，和好是双方的关系。和好并不是我们单方面要饶恕就能够饶恕，因为我们如果不要跟对方和好，对方却不愿意跟我们和好，我们人还是没有办法和好。和好是双方在神面前因着神的爱我们彼此和好。那改正呢，是跟将来有关，是对方跟神的关系。我们说不定在过程当中可以去给对方加油，但并不是我们来改正对方。弟兄姐妹，我们没有能力能够改正对方。改正我还是说是神跟对方的关系，是对方跟神的关系。我们盼望在主里面鼓励对方，为对方代祷，是跟我们无关。所以饶恕跟对方无关，改正跟我们没有关系。那我们在主里面来学习彼此和好的功课。所以从刚刚我们所分享的呢，我们来思想什么是饶恕。饶恕我觉得呢，是愿意因着爱，因着爱，并不是说完全不管，是非不分，不是这个意思。对方是犯了错，但是我们因着爱免除别人所欠我们的，我们不再寻求报复惩罚，或是要对方负债，就像神饶恕我们一样。而且还有一个更难的，饶恕是愿意无条件的 forgive and forget。这两个词很多的争议在这世上。我听到很多人的看法是，我可以原谅，但我不会忘记。我可以原谅，但我不会忘记。这句话我说对一半，因为要忘记什么？我觉得我们不该忘记的是功课。我们经历一些事情，伤害等等等等，我们要 forgive， 但是我们要记得功课，但是我们要 forget 对方欠我们债的这件事情。我并不是说我们碰到很多这些事情啊，我们都不学功课，不，我们要记得功课，但是不要紧紧抓住别人得罪我们的事情。但这世上的看法不是这样啊，这世上的看法是我原谅你，但是我不会忘记你如怎么样怎么样子对待我。但是为什么我可以在这边很肯定的说 forgive 是跟 forget 在一起？我说不定上一次有提到这个不太好的例子，说有两个长老吵架，吵到一个程度，他对另外一个长老说，将来到天上，如果你去天堂，我就不要去天堂。吵到这样一个程度，但是请问弟兄姐妹，我们到天堂了以后，神是不是跟我们说，忠信，我原谅你，但是我绝不会忘记你在这世上我所犯的每一个错。你看你的罪状通通在这里，我原谅你，但我不会忘记。神不是这么说，我有圣经的话语做根据，在希伯来书八章十二节，神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下一句话是什么？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 如果我们将来到天上还记得别人得罪我们的事情的话，那不是天堂啊。我们因着神的宽恕，我们可以原谅、饶恕，而且能够忘记。今天我们说不定忘记别人对我们怎么怎样，但是一想起来、一记起来的时候，还在那边很生气的时候，那表示我们还没有饶恕。真正的饶恕是我们不在意的、忘记的，别人提起来，我们会说：“哦，说不定有那样一回事。”我们已经 forgive and forget， 已经忘记了这些，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我很喜欢他的英文 ：remember their sins no more。这是神对我们的饶恕，我们盼望也能够学习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原谅、饶恕得罪我们的人。但是怎么能够做到？我们进到第三个部分，我们能够做到这样，是因为神的恩典。让我们记得，基督徒的饶恕不是这世上平常人所说的或是所想的条件式的饶恕。所谓条件式的饶恕，是当对方懊悔改正，我们才给予饶恕，这是条件式的饶恕。但是神给我们，盼望我们能够给予的饶恕是恩典式的饶恕，并不是取决于对方的行为，而取决于我们对神恩典的领受。这几个礼拜以来，我相信大家都看到这美国发生的事情， Jerry 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做了什么事情，这个每个人看法不一样，但是我们知道他是基督徒，他秉守他的良心良知，他在说一些事情，就跟甘乃迪总统以前一样，就碰到暗杀死了。他的妻子记得他在那个追思礼拜上讲的，他说他怎么样，他能不能饶恕？他可以饶恕对方。对方懊悔了吗？对方改正了吗？连总统说不定都觉得说我没有办法做到，但是为什么他的妻子说他可以做到？因为是从这个经历，我们真正属神的儿女，我们经历了神的饶恕，所以我们能够饶恕人。倘若这人和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重要的是这里，主怎样饶恕了我们，我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我们怎么能够做到恩典式的饶恕？看我们的经历。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神的恩典、神的饶恕，我们很难去饶恕别人。但是神要我们学习的是，记得我们是先领受神的饶恕。其实不只是饶恕，很多的恩赐、礼物、恩惠、恩典、饶恕都是神仙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白白的跟别人来分享。我们真的是白白得来，白白跟别人来分享，还不是给。我常常以前是给，只是把我们得到的跟别人来 share。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来讲一个故事。弟兄姐妹，下面我要讲的故事不是真的故事，这只是一个比喻。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dream car， 就是我很想要哪一部车子。我还记得我在专业工作上的时候，每次开到 RKP 去，我们那个 parking lot 很大，我开的是旧车、破车，我就是停在门口很近的地方，然后就看到很远的地方都停了好多很名贵的车子，越名贵的车子停得越远，为什么？怕别人擦撞到。那我们常经过那些就要看一下他们开什么车子，然后当然心里头会有一些想法等等等等。我们同事在聊天的时候都会讲说他的 dream car 是什么 dream car 是什么。假设说我有我的 dream car， 然后我慢慢慢慢存到一个程度，然后就决定狠下心来用了一大笔钱买了我的 dream car。 然后我们每个礼拜跟学生在一起，然后学生以前要跟我借车的时候，中心大哥你车子能不能借我，我开破车二手车的时候要借车啊，钥匙一丢没有问题。等到我买的 dream car 之后，中信大哥能不能借我车子，哇，陷入长考。真的要借他吗？真的要借他吗？而且来一个新生， 我问他说你有 driver license 吗？哦，我没有，我只有 learning permit。 哇， learning permit， 但是天人交战，最后说啊，你还是要有爱心，就是很不愿意，但是手发抖就把钥匙交给他，然后跟他说你一定要找一个人在你旁边，坐在旁边才能够开车出去啊。他说好，没有问题。结果他出去没有找人，他自己开车一不小心嘣，跟别人出了一个车祸，还好人没事，车子全毁。弟兄姐妹，他回来的时候有四种学生，四种人。第一种人按了我的门铃，叮咚，我出去了。啊，中信大哥，谢谢你借我的车子，钥匙在这里。Bye。完全不提车子怎么样。这是这世上的人，很多人对罪的看法，眼不见为净啊，鸵鸟主义，犯了多少的罪怎么样？嗯，我没有看到就不算。所以钥匙还我就走了，大家觉得说怎么那么过分？弟兄姐妹，这不是最过分的，第二种是最过分的，因为他来钥匙交给我之后，他说：“中信大哥，你为什么要借我车？你不借我车子的话，我就不会出车祸了。今天我出车祸，经过那么大的惊吓，等等等等，都是因为你借我车。”这是这世上很多人的看法，都是别人的错。我刚来美国，不敢相信的是美国人喜欢打官司到一个程度，有两个人喝醉酒出了车祸，后面来了一部车是一个医生，他下了车好心去救他们，但是两个人怎么办，他就竟救了一个，救活了一个，另外一个没有救活，过世了，他们的家人告那个医生说你没有救我。都是别人的错，都是别人的错，这是很多这世上的想法，这是我家里的错，社会的错，我公司的错，我老板的错，都是别人的错。但第三种人是好一点，他来他跟我说抱歉出车祸了，然后钥匙在这里，中信大哥，我保证，我保证下一次我跟你借车的时候我会小心开。这个是放下屠刀怎么样，立地成佛。只要我懊悔了，只要我认错了，没事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那最后一种说不定是比较，我们觉得说还算比较好。叮咚，我出来以后，他煮了一道，中信大哥，我知道你很喜欢吃这一道菜，我拿这道给你吃，很抱歉我把你的车撞坏了，我保证在我留下来在这边读研究所这段时间，我每个周末来帮你除草，我赔不起，但是我 每个周末愿意来帮你除草，至少他有一种希望能够赎罪，将功赎罪的这样的心。但是不管是哪一种人，弟兄姐妹，有一个不变的事实是什么？我车子不在了，我要去工作上班的时候，我有没有车开？没有车开啊。不管对方是哪一种过分也好，说他好一点也好，不管是哪一种，不变的事实是我车子不在了，我没有车开了，而且我一想到我就会愤愤不平，是不是？就在那样子的时候，有一个人听说这件事情，他就来问我怎么一回事。我跟他讲完以后，他说那你的车子是哪一种车？我说是哪一种车，哪一种车。他说好，来跟我们到车商去。他说你是哪一种车？我说是这种车。然后他就跟老板说再给他多加一些新的配备，然后就自掏腰包买了一部不只是同样还更好的配备的车给我。哇，有这么好的事情，这样事情好不好？好。问题在哪里？下一次我到团契去碰到这四种人，不管哪一种，我看到他们我还是心里很恨，还是会揪住他们说赔我的车子来，你怎么一点都不悔改，你怎么不反悔，你以为割草你就没事吗？我们可能还是紧紧抓住对方不肯饶恕他们。弟兄姐妹，刚刚讲的那个人是谁？是耶稣啊。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平常所想的是他为我们的罪付出了赎价，但是弟兄姐妹， 耶稣有没有为别人付出赎价？有，他不只是为我们，他为所有相信他的人付出。他有没有为这些还没有相信、接受他的人付出呢？也是付出了。他是为神爱世上人、世上所有的人，他为我们预备了救恩，他付出了。只不过有些人没有收到，因为他不接受。那接受了，我们知道我们这一个新车没有了，因着别人的罪，但是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代价、罪债，神的公义也已经满足了。有人犯错，就有人受罚。耶稣因着爱，愿意自己受罚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他的身体，饼是他的身体为我们擘开，他的血为我们流出。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还是紧紧抓住欠我们债的人，不肯饶恕他们？我用一句话说，我们的公义好像比神的公义的标准还要高。神都已经饶恕了，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却不愿意放手。所以，真正饶恕呢，不是我付出了代价。Forgive 不是说 I paid all，别人得罪我们，这些罪债是我们付的，不是 Forgive。是 Jesus paid all。饶恕是什么呢？是因着耶稣罪债全偿还。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一首诗歌？Jesus paid all, all to him we sin had left a crimson stain, he washed it white as snow。我们中文来一次。主的人舍身，罪债全还清，无处罪恶无悔心，主席冰雪情，弟兄姐妹，只有经历过饶恕的人，我们才能够从心里去饶恕人。我们可能都记得耶稣分享的那个故事，有一个人欠他的主人1000万银子，他即使把妻子儿女卖了做奴隶，他也不够还所有的债。他跟主人苦苦哀求说：“能不能让我慢慢还你？”他不是说不还哦，他说：“我慢慢分期的还你。”就他的主人因为怜悯他，跟他说：“不是说准许你慢慢还。”他说：“全部不用还，1000万。我们不要说银子好了，很难了解。我们用美金，1000万美金，全部免了。”但是我们知道接下来的故事是什么？那个人一出去碰到一个欠他10两银子的人，10块钱美金的人，他说：“你还来？”他说：“我还不起。”他就把这个人下到监牢里面去。记不记得这个故事？今天我们是不是同样的？神真的是原谅饶恕我们，今天我们却还仍紧紧的抓住欠的人。那主人后来讲一句话：“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弟兄姐妹，饶恕这个功课非常非常不容易。秘诀是什么？记得神饶恕我们，记得耶稣已经为对方的罪付出赎价，这是我们学的。所以，当保罗提到说，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恶毒，从我们中间除掉。弟兄姐妹，这不是说要我们这么做，这是一个命令，这是一个教导，不，这是一个福音。因为借着饶恕对方，我们可以除掉心中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恶毒的捆锁、捆绑。 当我们不能够饶恕人的时候，这些事情把我们捆绑住了。但是借着耶稣饶恕我们，我们可以饶恕别人，我们可以锁链松开。我还说，饶恕不是为了对方，饶恕是神为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当中锁链松开。所以，就如主饶恕我们一样，盼望我们能够去饶恕别人。这是神的礼物，不单单是信耶稣得永生，福音不单单是这样。福音真的是能够让我们从苦毒、恼恨、愤怒、烦扰、毁谤、恶毒当中释放出来。我们真的是能不能带着感恩的心来接受？那今天，我觉得最后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关于创世纪里面约瑟的故事。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约瑟的故事。约瑟他从小，其实他有一个很复杂的家庭，他有12个兄弟姐妹，4个母亲，这是很，在今天来讲是真的很难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面。当然，他受他的父亲宠爱，因为他父亲最爱的是他的母亲。但是他的母亲在生他弟弟的时候，便雅悯的时候难产走了。他父亲更加的宠爱他，结果他为人也蛮正直的。他看到这些哥哥们的不是，他常常去打小报告。很多人不喜欢约瑟，是说哦，他只喜欢在别人背后打小报告。但是他年轻的时候有他的不成熟，他很 proud of 他的才艺，他看到将来的异梦异象。但是他的父亲越宠他，他的哥哥们越恨他。有一次，他哥哥在远地放羊，他爸爸叫他去看他们，还他还穿着那件彩衣去。那哥哥远远看到他来，他虽然是良善忠心，花了好几天，终于找到了哥哥。他觉得他 do the right thing，没想到那哥哥远远看到他，就说把他杀了，把他杀了。弟兄姐妹，大家记得人类第一个谋杀案是什么样的一个谋杀案？是哥哥杀了弟弟，该隐杀了亚伯，为什么？嫉妒，因为神看中亚伯的献祭重于该隐，那个背后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意表，我们有机会再分享。但是简单的说，嫉妒。约瑟的哥哥们为什么说要杀害他？最后大哥阻止，另外一个哥哥说不如把他卖了吧，还有钱可以拿。所以那时候神保守了约瑟的生命，但是他被卖到埃及。去做什么努力？弟兄姐妹，大家记得十六七岁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在做什么吗？对将来有什么憧憬吗？那大概是高二、高三的这个年龄，约瑟17岁就被卖做奴隶。我们今天来美国，说不定自己来，因为家人来，我们依亲就业等等很多的理由来到这个地方，来这边读书。约瑟是被卖做奴隶，奴隶是一辈子永不翻身的。他的一辈子已经 over 了，但是他到了埃及，在他的主人家，他敬畏神，他良善忠心去学，他慢慢慢慢，啊，神与他同在，他与神同在，主人也赏赐他，在家里全部的事情都交给他管，在这样感觉上复苏回来的时候，他主人的妻子勾引他，他还是敬畏神，他不愿意得罪他的主人。结果，这个主人的妻子恼羞成怒，就用一件他不肯做的事情的罪名控告他，说他欺负他，所以他马上就被打到哪里去，连奴隶都不如，下到监牢里面去。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吗？在监牢里面几年，他同样良善、忠心等等等等。大家知道说，有一天，法老做一个梦，然后他不知道。那时候，九正曾经在监狱当中有跟约瑟有一些事情，他记起约瑟会解梦，就找他来为法老王解的梦。约瑟一直说：“不是我可以解梦，是神要让你知道什么。将来有7年，丰收年，然后会有7年饥荒年。法老非常看重这个年轻人，让他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本来是阶下囚。”却成为 宰相，埃及的宰相。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用很多不同的角度来看来学习，但是我今天要分享的是，在他成为宰相之后，七年丰收年过去了，他积蓄这些需要的，进入饥荒年，就他的老家，他的父亲，他的哥哥们，他们也没东西吃，所以他们来到埃及要买粮食的时候，这是整个故事来到这里。他看到他哥哥了，他哥哥不认得他，他不再是奴隶，他哥哥甚至以为他可能已经死了，但是他现在是在埃及最该高的宰相。看到他哥哥的时候，弟兄姐妹，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他在那个时候饶恕了他的兄长吗？饶恕了吗？我们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讨论，特别是针对他后来做了些什么事情。那我跟弟兄姐妹分享我的看法，我们不一定说我绝对是对的，但是我分享我的看法是，我觉得他已经饶恕。因为刚刚提到，并不是对方懊悔改正和好之后才饶恕，约瑟先饶恕。你说你怎么知道？因为那时候他在埃及生了两个儿子，第一个儿子马拿西的意思是 forget， 他已经把过去这些不只 forgive 而已哦，他 forget 已经忘记。他第二个儿子以法莲是 fruitful， 换句话说是神给他的这些恩典恩赐，虽然他经历这些事情，但是神的恩典恩赐这么的丰盛。所以我比较觉得他是已经饶恕他哥哥，而且他那么高的官为什么要出来在那边看谁来那边抵粮，来那边买粮，我觉得他有预感他哥哥们会来，所以他一直在那边等，一直在那边看，看到的时候他并不是马上跟他们相认，跟他们和好。如果大家去看那段故事，接下来很长的故事，我刚刚前面的简介那边四章，从现在开始是写的四章很仔仔细细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问他们来，你们从哪里来？他知道他们有一个弟弟又怎么样？他说不，你们是奸细等等等等这些过程。很多人以为约瑟可能是为了报复，像基督山恩仇记，我年轻的时候最爱看的是基督山恩仇记，被出卖如何如何，在监牢里面如何如何，哦，终于回来报复了。很多人以为这是约瑟终于等到他的时候，他来报复了。弟兄姐妹，我个人比较觉得他不是报复，因为他要教训他的哥哥，你以前这样子对我，我让你们折磨你们好看一点，不只是要跟你们和好，我要报复，我要教训你们。但是为什么约瑟在跟他的兄弟们相认之前所做这些事情，是要报复吗？是要教训吗？其实我觉得不是。有两个很重要的理由，我觉得。我先把它写出来，待会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呢，不是为了报复或是教训，而是要验证建立对他们的 trust， 信任。待会我会想更详细一点，但是大家第一点只记得，饶恕跟信任是两回事。Forgive and trust 是两回事，待会我会进到细节去。第二个理由是，这些做错事的人，我看到很多人做错了原谅了，但是呢，你再也没有机会了，你再也没有机会了。我原谅你，但是 you have no chance。 但是我觉得神对我们，我很感谢神的地方是，当我做错了，当我得罪神得罪人的时候，神常常会给我 second chance。 人不愿意给我们 second chance， 但是神会给我们，让我们有机会，以前 do the wrong thing， did the wrong thing， 现在可以 do the right thing。 这是我们待会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我们先来看信任。我们饶恕一个人不等于信任一个人，饶恕是立即的，但是信任是需要时间跟过程的。我举一个例子，弟兄姐妹说不定可以比较容易了解跟接受。 假设说我们周围有一个信主的姐妹，她的丈夫还没信主，不只是还没有信主，在家里常常是拳打脚踢，我们今天所谓的家暴，打她到一个程度遍体鳞伤。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我们赶到她家去。真的有一些弟兄姐妹所做的是不可思议的。她碰到这个姐妹说：“你要饶恕你的丈夫。”她就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是这么说、这么劝是正确的。正确的，怎么说呢？她如果不饶恕的话，她心中对她丈夫的苦读是会让她更糟糕，不只是外在的伤害，内在的伤害会更深。所以，用我们今天所学的，她要饶恕她的丈夫。但是来，问题来了，很多人以为饶恕就是什么？你要饶恕你的丈夫，你要让他回来，你要跟他和好，这是大错特错。我们怎么知道她丈夫改变了？我们怎么知道她丈夫不会再打她了？你一直要她饶恕，却让她的丈夫一直有机会回来，一直继续对她家暴，大家觉得这是正确的吗？不正确。弟兄姐妹，有人骗我们的钱，我们饶恕他，然后他一再来，我们一再的被他骗，这是愚昧。饶恕跟信任是两回事，所以。我们饶恕对方，我还说饶恕对方不是为了对方，饶恕对方是为我们自己。但是信任是需要时间跟过程，慢慢看对方是否改变了、可信了，才慢慢跟他建立、重新建立关系，慢慢和好。这不是饶恕的条件，饶恕是没有条件的，但是信任。是要一步一步的，所以约瑟不是为了报复教训，而是要建立他们改变了吗？大家记得他那个过程，他没他让他们回去，他还是把所有粮食给他们，甚至把他们带来的钱都放还给他们。他们事后才知道，要他带他的小弟弟来，就回去，他们不敢再来，他的父亲不敢让小弟弟去，说我约瑟没有了，然后扣押了另外一个哥哥西面在那边，两个儿子没有了，难道便雅悯怎么样？他父亲雅各不让他们带他们去，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没有东西吃了怎么办？他们苦苦跟父亲要求，而且这个时候他另外一个儿子犹大跟他父亲说：“我作保，我一定会把他带回来。”他父亲才勉为其难让他带去。他们带去之后，其实刚刚我跳了一段故事，就是当第一次他跟他们说你们是奸细，不给他们粮食的时候，他们兄弟们在讨论，他的大哥跟他们说，是不是过去我们对约瑟所做的，所以我们今天受到这样子的事情，他们懊悔了。约瑟听到他们说，他们以为约瑟听不懂，因为他们要靠翻译官，但是约瑟听到了，跑进去痛哭啊。弟兄姐妹，前面四章他经历了被卖当奴隶，然后被下到监牢，这等等这，没有写半次他哭啊。他在那个地方听到哥哥们为了这件事情悔恨，他跑到里面去痛哭。从那个地方开始，他痛哭了6次。我还是说他已经饶恕他们了，但是他要看看他们改变了没有。发现他们改变了，他们对便雅悯不像以前，他们在吃饭的时候，他多给他更多的食物。他看看说他多宠他，他的哥哥有什么反应？他哥哥不再嫉妒了，而且真的是爱护保护这个儿子。最后这个弟弟，最后发现那弟弟说有一个约瑟的那个财物在那边，然后带他们回来说，他们都说我们愿意替他担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哥哥们对弟弟便雅悯的态度已经不一样了。他们提到父亲，他们非常关心他们的父亲，不一样了。以前他们作恶多端，但他却没有诚实守信。他们看到他们把银子退给他们，他们老实说：“这银子怎么会在我们这里？”他们做事情不再像以前这样乱七八糟。所以最后，我们来看看，当约瑟看到这些弟兄们已经可信的时候，他才跟他们说：“我就是你那个弟弟。” 约瑟，他们都吓坏了，吓坏了。他以为他要怎么样子报复？不，他早就饶恕他们了。他也发现这些弟兄们可信任，所以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学一个功课，我们不要走到两个极端，一个是我们不肯饶恕，另外一种是因为饶恕，我们就不在乎他现在是怎么样。我们不是说对方就因着饶恕可信任，不是这么一回事。就像我说，我成为基督徒之后到今天，我一直学的最难的一个功课是要恨恶罪、爱罪人，因为我常常恨恶罪、恨罪人，但我也很容易因着爱罪人就不在乎罪。这是神公义慈爱的在一起，是他耶稣在这世上恨恶罪，甚至但是他爱罪人。所以我们在饶恕跟信任当中，我们希望能够学这样子的功课。而且刚刚提到，他给做错事的人有第二次机会。他除了怜悯，愿意去原谅别人的过错，更要加上恩典，愿意给人再次的机会来做正确的事情。其实饶恕只是第一步。饶恕不是跟对方有关，我再一次说，饶恕是自己跟神的关系，让我们借着饶恕得释放。其实我们如果看刚刚的故事，雅各一直不能够饶恕，雅各一直对他的儿子的心中有很多的苦毒在那个地方。约瑟饶恕了，他怜悯对方的过错，但是他又有恩典，再给对方一个机会。弟兄姐妹，以前我对怜悯跟恩典这两个词不太明白，这两个有什么不同？诗篇103篇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到底怜悯跟恩典有什么不同？有人这么解释说：“怜悯是没有按我们的过犯对待我们，not receiving what we do deserve。那恩典是给予我们原来不配得丰盛的慈爱。” Receiving what we don't deserve，这解释我看了还是越看越迷糊吧。我刚讲的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一样，我用我自己的一个例子。我在初中的时候，我们在学校有一群篮球队，我们常每天放学后就打打篮球，打得很热很热的时候，我们很喜欢到我们那个地方附近有一家冰淇淋的店，百福、百乐、百福那样一个店。我记得我们很热，去到那边吃冰淇淋的时候，那冰淇淋不是随随便便的冰淇淋，它有很漂亮的杯子，圣代，它里面有这些冰淇淋之外，还有水果，还有这些很漂亮。每一个人叫一个最贵的百乐百福，然后在那一边吃一边在讲话喧哗的时候，我一不小心一碰到杯子，掉到地上，啪，整个打碎了。不只是碎玻璃，那整个地上都是。然后我那些朋友们真的是，他就会说啊，你完了，你完了，你。就那个时候，店里面的那个 manager 出来，看到他没有责怪，他没有说啊，没事没事没事。他说我也常常打破东西，然后我要帮忙清。他说不不不，你坐着就好，坐着就好。然后他就来，把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功夫把这些清理干净。然后事情他好像也没有要找我赔，我的朋友就说你不知道赔得起赔不起这样等等的，反正他也没有要我赔，啊没事没事就走了。这是什么？怜悯，他没有按照我当得的，因我的过分来对待我。那完了以后，他们朋友们又在吃起来了啊，每个人都吃得很开心了啊，我没得吃啊。我在那个地方跟他们说，哎，分我一口，我不要，你打破了，没得吃的时候，这个 manager 从里面端了一个更大的一杯出来说，啊，刚刚吓到了吧？这给你吃，前面是怜悯，后面是什么？恩典啊！他给我们不配得丰盛的慈爱，神是这两个部分都有。他既连续我们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对待我们，而且他用丰盛的恩典赐给我们不配得的 这个丰盛的慈爱。所以约瑟要做的是什么？不只是饶恕对方，不只是看对方现在是不是已经值得信任，他更要给对方有机会做正确的事。真正的成长并不是说我们经历同样的事还会同样做同样的事，而是在经历同样的事的时候，我们不会再犯同样的过错。再给予一次的机会，神一直给我们 second chance， 不止 second chance， the third chance， the fourth chance。 我自己在真的成为神的儿女当中经历了很多次神给我机会，并不是做错了一件事就 you have no chance， 不是。旧约约拿，神要他去尼尼微，大家都知道他跑掉了，最后他在鱼腹当中他悔改认罪，然后把他涂在干地上，然后那边用一个描述说神的话再次临到他说你去尼尼微 the second chance。 彼得在耶稣最后晚餐他说主啊你到哪里我一定跟你到哪里，耶稣说你可能承受不了这个东西，而且最后他坦白的跟他说不是预定，他预知他会三次不认罪，基教以前你会三次不认我。当真的那时候彼得不认主三次以后，我相信他是非常难过的，前面才在说我你到哪里我跟你到哪里，你死我要跟你一起死的时候，他三次不认啊。所以耶稣被抓被羞辱被责罚上十字架死了之后，那个彼得心我不知道怎么样去形容他的心，到了复活的清早，玛利亚回来找他们说主复活的时候，他跟约翰跑过去啊，跑过去空的坟墓。如果我们去看那些记载，耶稣有跟十二个，当然犹大不在，其他的跟他们显现，但是耶稣有单独显现给彼得。圣经没有明记载说那彼得跟耶稣谈了什么，没有说。我相信耶稣是再一次说我原谅你饶恕你，记得他前面说的你虽然三次不认我，但是你回头之后要去兼顾众弟兄。他一直在看重的不单单是他会犯错，而是回头之后。但是最清楚的就是好像是约翰福音最后一章的记载，彼得他们又回去重操旧业，又是中夜打鱼，又是没有打着什么。清晨的时候，哎，那些岸上有一个人，他叫他们在哪里下网，他们满满的鱼，就跟他年轻的时候受呼召的时候一样。那时候约翰说那是主，彼得马上跳进海里面游游游到岸上，耶稣已经生了火，把早餐准备好了。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但是我要讲的是最后怎么结束的。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一切这一些神的祝福这些鱼还更深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是。耶稣问了几次？为什么耶稣要问三次？因为他前面几次不认主，三次不认主。他不只是饶恕，他不只是和好，在他觉得他改变了，他配得值得信任之后，愿意给予再次的机会。但是弟兄姐妹，这是需要过程的，这不是马上的。但是反过来，我们不要忘记这个部分，真的不要忘。那在这个过程，约瑟的故事对我最就是 punch。最进到我的心的是这句话，是雅各他们把父亲整个家接到埃及来去，过了一段时间雅各过世了，哇，他哥哥们开始害怕，他说他没有报复，说不定是因为父亲还在，今天父亲过世了，他一定要找我们报复了。但是那时候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接下来这句话，我岂能代替神，我岂能代替神呢？很多的时候，当别人欠神的债，我们却觉得他们是欠我们的债。 我们常常会自以为是神，而要代替神。在这世上最常讲的一句话，四个字的成语，替天行道。替天行道。啊，神瞎了眼睛，神不管，我来。我们很容易替天行道，但是约瑟知道不是。记得刚刚那个故事，欠1000万银子的，他出去碰到欠他10两银子的，就把那个人下到监牢里面去。其他所有的仆人有没有看到？有，他们知不知道？有。我在想，如果是其他的仆人的话，绝对不会放过他。你主人这样子原谅你，你怎么对他怎么样？然后这样子，记得其他的仆人那个时候有做任何事吗？他们只做一件事，他们回到主人的面前，跟主人说：“对我们今天来说，回到神面前跟神祷告，不是自己去主持公义公道。”因为第一个，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公义公道是不是真的是神的公义公道。当然，法官、检察官他们在这世上有他们的职务，我们需要在这世上有公义公道等等，他们要去执行。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真的是要学习，我岂能代替神呢？弟兄姐妹，饶恕并不是说得罪人、得罪神无所谓，不是的。饶恕也不是说得罪人、得罪神的人，他们不需要为所做的事负责。弟兄姐妹，不是的。我甚至看到神是公义的神，他们将来会遇见什么样子的事，还是在神的手里。饶恕是要提醒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那就是我们不是神，我们不可以代替神。今天大家走出这个门，我只记得大家记得这句话。我们一起来好不好？来，我们不是神，我们不可以代替神。饶恕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且我们都有公义的心，我们会愤愤不平。但是，与其是替天行道，我们要学习按天意来行道，继续行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在这是非不明、善恶不分、公义不彰的世界，经历到许多受欺、受压、受骗、受苦、受害的时候，与其是替天行道，说真的，我们所知道、所看到的是有限。我们相不相信神是全知，而且是全意？他一定会主持公道，不一定是马上，而且他也希望对方有机会能够回头，就像我们能够回头一样。所以，我们愿不愿意圣经的话，听凭主怒，听凭主怒。我们不是神，我们真的是不要去代替神啊！对不起，刚刚我的 slide 晚了一点点。这是刚刚所说的，不是说得罪人得罪神无所谓，不是说得罪人得罪神人不需要为自己所做的负责任。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不是神，我们不可以代替神。所以今天我还是说饶恕的功课不容易。来的路上我还在跟玉芬在车上说，我并不是说这些我功课我都学好了，来跟弟兄姐妹分享。其实我还在 ING。就从2012年那个时候到今天2025年，感谢神不断的在我们身上、我们的经历上，让我们学这个功课。今天我只是跟弟兄姐妹把弟兄姐妹拉下水，跟我们一起学这功课，因为这是神要我们学的功课。除去怒气，除去怒气是对我们的好，不要犯罪，因着爱心，allowance 互相宽容。我们饶恕是因着神的恩典饶恕我们彼此饶恕，记得我们不是神，我们不要取代神。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在这边一起用诗歌、心灵、诚实来敬拜，也借着圣餐再一次纪念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宝贵的赎价。 让我们今天能够借着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救恩与神和好。主，但是在成为神儿女之后，主，在这世上是的，有许多的时候我们得罪人，我们觉得更多的时候说不定是别人得罪我们，但是求主帮助我们，真是学习除去怒气，不要让怒气控制我们，更不要让怒气使我们犯罪，而能够学习因着从神的爱学习互相宽容，能够宽容是因为神你先饶恕我们，所以让我们能够彼此饶恕，我们饶恕，但是也愿意花一些时间能够来认清对方是否可信，这是一个和好的过程，然后最后记得我们不是神，我们不可替代神，求主帮助我们，不只是这样的一篇信息，更是盼望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就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Amen。